守护教会的工作，还有什么，我们父母也同样是，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家里面也有守护的责任啊。神盼我们能够每个父亲母亲能够啊了解明白神的话语，这样在家里面能够守护啊他赐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能够啊让他们可以不会受到啊这些敌对的啊悖逆神的事情的影响。所以民数记十八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亚伦和他的后代们要担当的第二项责任是什么？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祭司他们自己也会犯罪，他们自己也会干犯神。他啊，所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作为祭司，他们当需要自己担当他们自己所犯的罪孽。那什么是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呢？显然是跟什么？是跟那个祭司的他们所做的有关系，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他们都要需要承担他们的啊所犯下的罪。那么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想大家应该有印象，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拿达和亚比户，他们在焚香的时候擅自用自己的方式在那里服侍，结果受到神的啊严厉的处置。所以为了避免干犯祭司的职任，在利未记十六章这儿告诉我们，在啊每年有一次大祭司在啊在大的赎罪日，他要为自己的本家来赎罪，来寻求神的饶恕和赦免。那我们先看神对祭司和利未人具体的托付啊，具体的托付是什么？对他们的具体托付的职责是什么？民数记十八章第二第五节到第五节，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儿，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神再一次向摩西来阐明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他吩咐亚伦要带领利未人一同参与服事，让亚伦呢让亚伦使利未人与他们联合。联合什么意思？让利未人加入他的服事团队来协助。那利未人的责任是什么？是协助祭司在会幕里面在会幕里做各样的服事。他们呢是要看守会幕，办理跟会幕相关的一些事情。他们包括什么？拆卸和立帐幕，以及搬运帐幕的各个部分。另外他们要看护帐幕，禁止其他的人靠近。说但是呢，利未人不可以参与什么圣所里的服事也就是不可挨近和触碰圣所里的各样的器具，包括什么香台灯台，放陈设饼的桌子，这些器具只有祭司才可以直接触摸。那这里告诉我们，祭司和利未人他们要联合，要一同来守护这个圣所，目的是避免神的会幕呢被污秽而引起神的愤怒。民数记十八章第六第七节这里说，我已将你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的为赏赐的。我要办理会幕的事，你和你儿子要为一切台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人必被治死。所以在这里神再一次来提醒亚伦和利未人，他们什么是被特别拣选出来的。利未人呢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被赏赐给祭司。那在这个是在这里是他祭司呢就有完全的权利来使用，来让那个利未人一同来参与服事办理相关的会幕里各种各样的事情。这里再次强调亚伦和他的后代呢要什么负责坛和麦子内的一切的事物。 所以神呢告诉亚伦，祭祀之日是赐给他们的礼物，它是一个特别的礼物，是一个服事的礼物。他们当然需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去使用，赐给的这个礼物，他们有责任用这样的礼物什么来保护神的圣所，让神的圣所能够保持圣洁，同时将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能带到会幕面前。那不管在什么时候，所以以色列人假如他们要想来到神的面前，就必须要借着祭司才可以，要借着祭司为他们献祭，为他们赎罪。跟以色列人相比，我们今天的人实在是太有福气了。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如何来到神的面前？而首先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借着耶稣，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一次为我们献上，一次献上我们的罪全部被赦免，让我们跟神完全和好，这样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其他的献祭。我们看几节希伯来书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11到14节，我来读一下。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蹬，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祭司献祭只能够提醒人犯的罪，他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而耶稣基督的一次献祭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信靠他的人得以成圣，那么敌对他人呢，最后会被审判。那回到民数记十八章这里，耶和华神再一次在亚伦面前强调他们的所得到的职分跟职责三番五次在这里向亚伦强调他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服侍态度，说明他们这样的服侍在神的眼里面是极其重要的。说神期望他们态度能够端正对自己的职责忠心，作为会幕的守护者，作为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桥梁绝对不可以随随便便。所以这是神对我们今天的人服侍他的人的一个期望。那上礼拜我们也提到过，神赐给我们每个信徒人一个职分，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神看中的不是我们做事的效率多快他不在乎我们就是到底有没有成效，而是他在乎我们这个态度，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忠心的一个摆上。所以下面经文就告诉我们，当祭司和利未人看中神所赋予的职分的时候，当他们愿意忠心于神的托付的时候，神会纪念他们的辛劳，会祝福他们的付出。民数记十八章8到10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而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你受我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物为圣。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凡在你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所以在这里，神告诉亚伦，他会将以色列人献上的举祭赐给他，交给他经管就是让他来负责支配使用。并且提醒亚伦，以色列人所献上的举祭都是圣洁之物，所以已经被分别为圣的都是要归他都是归他，那亚伦和他家里所有洁净人都可以享用。那么这一段经文提到了不同的献祭，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献祭主要是有五种，有什么？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我们知道燔祭是将整个的祭牲宰杀以后切成块， 把籽油还有内脏全部放在台上一起来焚烧。那些燔祭的人呢，是在神面前愿意啊，愿意立志把自己全然摆上，让神使用。那民数记十八章这一段经文，这里没有提到燔祭，什么原因呢？那原因是这里主要神在讲什么？主要讲借着献祭留预留一部分供物啊，献给祭司作为啊，还有他的后代。在献燔祭的时候，我们刚才讲整个的祭牲要全部被焚烧啊，不可以留下任何的部分作为食物。那所以这里没有提到燔祭。那么祭司在帮助人献另外四种祭的时候，素祭啊、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都会什么？按照神的吩咐，将一部分祭物留下作为食物。我们这里简单的说一下这四种祭，具体的啊献祭的过程都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那个地方有记载啊，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啊看。那民数记十八章这里没有直接提到平安祭，但是呢提到了举祭跟摇祭。那举祭跟摇祭呢都不是单独献的祭啊，是平安祭里的啊一部分。平安祭呢是一个感恩，是一个庆祝的一个祭，是一个人为了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拯救带领而献上一种祭，是一种自愿的，是一种自愿献上的祭。那献平安祭的祭牲可以是牛或羊啊，公的母的都可以。那献祭的过程跟那个燔祭相似啊，献祭的人将祭牲宰杀以后，那祭司就把什么祭牲的血撒在坛的周围。跟燔祭不同的是什么？献平安祭的时候，祭司会将啊，只会将这个祭牲的籽油和一部分内脏烧掉，而将什么祭牲的右腿作为举祭献给神，也会将什么祭牲的胸肉啊，在神面前摇一下，作为摇祭献给神。那被举的右腿被摇过的祭牲的肉胸肉会作为祭司的食物啊。那么其他部分被献祭那个动物寄生的其他部分的肉就会给谁啊？给献平安祭的人。献平安祭的人会可以给自己的家人啊，在一起来庆祝，来感谢神的供应。那我们看一节利未记的啊，利未记一些经文，利未记第七章第三十四节，那里这样记载：因为我从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永得的份啊。祭司的啊，寄生的胸和右腿都被看为是最好的部分，被分别出来啊，来献给神作为祭司的食物，成为祭司他们当得的份。那这里啊告诉我们啊，不仅祭司可以把举祭和摇祭当的食物，他们家里一切洁净的人都可以同样来享用。那赎罪祭和赎愆祭呢，献这两种祭的时候，耶和华神也会什么让祭司将祭牲的一部分留出来作为他们的食物。但是呢，献祭的人自己不可以留出任何部分做食物，那么祭司的家人也不可以触摸和食用赎罪祭和赎愆祭留出来的食物，只有祭司本人他们才可以吃从赎罪祭和赎愆祭留出来的，并且他们只能在哪里啊？只能在圣所里面啊，在圣所里面吃。那类似的，献素祭的时候，神也会让祭司留出一部分祭物。我们知道献素祭是用的什么？用的细面粉，用的无酵饼或者粗俗的麦子。那被留出来的一部分作为祭司的食物，其他的部分要在台上与什么？与那个一些乳香一同来焚烧啊，所以跟那个赎罪祭、赎愆祭一样，除了祭司本人以外，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吃从素祭流出来的食物。那祭司们除了可以得到上面这些提到的这些神赏赐的祭物以外，神还对他们还有其他的供应。民数记十八章第十二到十四节，在油中、新酒中、五谷中治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我都赐给你。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 畜属之物也要也都要归给你，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以色列人从一切涌现的必啊都必给你，必归于你。所以神在那吩咐什么？吩咐亚伦为以色列人设立啊设立涌现之物啊，设立什么叫这儿涌现之物是什么？新酒啊，新油和五谷，这样几样东西都是什么？都是粗熟之物，是在一年当中所榨出来的第一批油啊，第一批新酒，所收获的第一批啊谷物。那以色列人要将第一批啊第一批收获里面最好的部分要献出来给神啊，作为赏赐给祭司的食物。那祭司家里的洁净人也都可以享用。这里讲的洁净的是什么？是礼仪上的洁净，在食用这食物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不洁净的人和物。那除了这些粗熟之物以外，神还会对祭司们有其他的供应。民数记十八章啊十五到十八节，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头生的都要归于你，只是人头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的牲畜头生的也要赎出来，其中在一月之外当赎的，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按圣所的瓶，用银子五舍客勒赎出来。那么这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一切头生的以色列的男子和牲畜都要归于耶和华神自己啊，头生的以色列人和牲畜都要归于神。那我们知道，在前面民数记我们也讲过几次，以色列人在出埃及那天晚上，也就是在第一个啊逾越节的晚上，埃及的一切头生的啊男子和牲畜全部什么被神击杀，而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都得到神的保护，都归于耶和华神自己。那么后来神吩咐摩西让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头生的男子，那么利未人被神特别分别出来归于神自己，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助手，来全世界来服侍神。那么这里经文提醒我们，假如以色列人头生的男子多于利未的男子的数目，多余的以色列人呢需要被用银子赎出来，赎价是一个人五舍客勒。那民数记第三章告诉我们，赎金呢也是归于祭司他们去管理和使用。这里说的那些头生的不洁净的牲畜也要被赎出来。什么是不洁净的牲畜？我们知道根据利未记的记载，动物里面有两种，一种是洁净的动物，另外一类是什么？不洁净的。那么假如说洁净的动物里面那些刚生出来的动物有瑕疵，那它也是变成不洁净的。那不洁净的动物就需要什么？用洁净的动物来赎出来。从那个创世纪十三章那告诉我们，假如头生的牲畜是一头驴，那这个需要什么？用一只羊羔来替代。说民数记这里告诉我们，头生的牲畜呢都要归于祭司亚伦和他的后代。好，17-19节，民数记十八章17-19节这里记载，只是头生的牛或是头生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赎，都是圣的，要把他的血撒在坛上，把他的脂油烧焚烧，并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他的肉必归你，像被摇的胸被举的腿右腿归你一样。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生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啊。这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假如头生的是牛和羊是羊，都是圣洁的，要归给神。亚伦要什么？要将寄生的血撒在坛的周围，把脂油烧掉当作馨香之祭献给耶和华神。之后呢，将寄生的肉全部都给谁给祭司和他的家人作为食物。那像平安祭里的举祭腰祭归给祭司一样，在平安祭里面，那我们知道在平安祭里面是将什么举过的右边的腿跟还有什么摇过的胸部的肉给祭司作为食物。在这里是将整个的祭牲的身上的肉全部的肉都赐给祭司和他的后裔， 作为食物。十九节这里啊，最后这里讲，他说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啊，这条例是神与祭司的后代所立的约啊，在耶和华面前立的言约。什么是言约？我们知道盐是不会变味道的，是不会变质的，表明什么？这个言约是神与亚伦之间立的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也就是说，神一直会眷顾保守亚伦和他的后代，会一直不断的祝福他们。所以神纪念亚伦和他的后代们丰丰富富的供应他们的需要，这样就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安安心心，可以专一的服侍神啊。说神借着什么以色列来供应祭司和他们的后代，我想这样的啊观念呢，也是适合我们今天人，对全世界啊被神呼召出来，全世界服侍人，出来服侍宣教士啊，或者是啊牧养教会的传道人啊，神会用类似的方式呢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就是借着教会弟兄姊妹的啊对神的金钱的奉献来帮助啊他们生活的需要。那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所以保罗是因为生命记十八章的经文啊，和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对门徒们所说的话，神迹的摩西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应当啊是让他可以吃谷子的，主耶稣也教导啊门徒们，教导我们说为主做工的人得工价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利未记十八章这里告诉我们啊，神不仅是眷顾啊保守供应祭司和他的后代，他对利未人也同样的眷顾保守啊，同样眷顾保守利未人他们的基本的需要啊，这样他们也可以能够安安心心的啊，忠心的去啊，一起跟祭司们一起服侍神。民数记十八章二十和二十一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事儿是会幕的事儿，所以赐给他们的仇啊，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神在告诉亚啊祭司亚伦，他的后代以后要在啊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中不可以有自己的产业，神自己就是他的产业啊。份呢这个字是产业的意思啊。神说他自己就是祭司亚伦和他后代的产业，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别的产业。那么上面我们刚刚讲过，祭司是要靠其他以色列人来啊被供应他们的基本的需要，他们自己不需要去做其他的事情啊，去做其他的工而赚取生活费，他们只要什么甘心乐意的忠心的在那里服侍啊。那神是祭司的产业，这是一个什么观念呢？我们知道神拥有一切，说明祭司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不需要担心神会供应他们的需要啊，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缺乏。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会吩咐各支派的以色列人将出产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啊，作为举祭给利未人。那前面讲过，利未人是要协助祭司在会幕里面服侍耶和华神呢，也不允许利未人有自己的产业。那我们就在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等到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确是没有任何的自己的产业，都是分散住在啊其他以色列人支派当中。在这里呢，神呢借着亚伦设立奉献十分之一的条例。那十分之一的条例呢，在那个神的律法里面没有啊，在那个啊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里面是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律法存在设立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在创世纪十四章就已经有了。当时那个地方是说什么？亚伯拉罕打完胜仗以后，将被掳之物的十分之一献给了麦基洗德王啊，作为礼物。所以在当时呢，奉献十分之一这个观念呢，在当时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在这个时候啊，神呢就让这个条例就变成他律法的一部分。 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这里再次说到，其他的以色列人是不可以随随便便挨近会幕的否则会被处死。只有利未人协助来祭祀，可以在会幕里面办事。这是说的利未人要担当罪孽，一方面说到他们自己在服侍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犯罪；另外是他们在担当守护圣所会幕的责任，他们有这样的责任。这里再一次重复，跟祭司们一样利未人不可以有自己的产业，他们的生活的需要是从其他的支派的人那里的奉献里拿到。那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将他们出产的十分之一出产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耶和华为举祭，这就成了利未人的产业像祭司一样。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安心的在踏踏实实的在服侍神。利未人全世界出来服侍神，他们得到神的供应，他们可以尽心的享用神给他们的祝福。那么利未人应当如何回应神对他们的祝福那我想神是希望他们能够将得到你的得到的举祭的一部分分别出来作为一个感恩的回应换句话说呢，神期望利未人愿意用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给他们恩典。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小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这里神又记得摩西吩咐利未人，利未人即他们不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记在摩西和亚伦。那在这里神要让摩西吩咐利未人，要让他们什么将他们从以色列那里所得的产业里面拿出十分之一来当作举祭奉献出来，再回到神的面前归回到神的面前。这样利未人他们这样的奉献的举祭就算成他们在场上的新谷和榨出来的新酒。下面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每年都要什么，都要将粗俗的谷物和新酒献出来作为举祭献给神。那利未人自己没有田地，没有产业，自己也就没有粗俗的谷物和新酒。这里说当他们将从以色列人当中那里得到的十分之一的拿出来作为举祭给神的时候，就等于他们在奉献他们粗俗的谷物和新酒。所以利未人献给神的举祭要来做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举祭要归给谁，归给亚伦的后代作为他们的食物。那上面我们也提到过祭司可以从平安祭里，从赎罪祭，从赎愆祭里面得到祭物，他们可以从素祭里面得到祭物，他们可以从以色列每年所献的粗熟之物当中得到新酒、新油和五谷，他们也从以色列那里所献的头生的牲畜那里得到供物。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还从利未人那里又得到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显然呢，神对祭司是特别的有恩典给他们的供应是丰丰富富，这样可以让他们安安心心的全身的投入在神服侍神，专心的把心思意念放在神的身上能够来服侍他的百姓把神的百姓带到他的面前。说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九和三十节，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就是分别为圣， 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所以你要对利未人说，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啊，这里告诉我们利未人在献举祭的时候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神在吩咐利未人要将从以色列人当中得到的礼物当中最好的部分拿出来分别为圣，啊，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神。我们知道利未人从各支派里面得到的那些奉献一定是有差别的，他们要将其中的最好的十分之一拿出来作为举祭献给神。所以神期望他的子民不要有任何保留，当将最好的部分奉献出来以感谢神给他们的恩典。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很好的提醒，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将最好的部分拿出来献给了神。对我们来说，这个奉献给神不仅仅是指着金钱和财务的奉献，啊，更是还包括什么时间和财产的奉献。我想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在金钱奉献上应该变得不会太难，更难的是什么？是将时间和财产奉献出来，是我们是否愿意啊将我们的财产奉献出来，我们是否愿意将我们最好的年花啊年花时间给奉献出来。那我们常常会想，也常常会说等到我们以后不忙了啊，以后有了时间以后的话再好好预备，再好好去啊研读神的话语，等到我们以后有时间了再好好出来服侍神啊。我们还会常常说，等到我退休了以后，等我退休以后啊，那时间我就自由了，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好好服侍神了。但是呢，我们以后真的会有时间吗？等到我们退了休以后，我们真的会有时间去服侍神吗？不一定的哈，不一定。我们可能变得更忙，可能会变得更加繁忙，会被其他的更多的事情来占据我们的心。还有没准到时候我们路都不会走了，有可能啊还变糊涂了，对，都有可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可以能清楚的他对我们的呼召以后，我们啊能够明白愿意啊明白呼召以后，我们能愿意顺从他的呼召，将自己最好的啊年华精力献给神来被他使用。那有一点我们也需要明白，将最好的年华精力献给神，并不说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放下自己现在的工作啊，都什么都不干了，全世界都出来来服侍神。我想这不是神的心意。在这服侍也是在服侍神，在家里面也是在服侍神。问题是我们如何来使用神给我们的资源、时间和财力啊，各种的祝福，我们要是如何来使用的？我们回到啊民数记十八章，利未人忠心耶和华神的托付，得到了神的供应。丰富的供应，他们可以什么？可以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尽心的，也一边服侍一边来享用啊神的供应和祝福。所以在这里啊，31节告诉我们：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随处可以吃，这原是你们的赏赐，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利未人将当献的部分献出以后，那么剩下的部分呢，他们可以自由的，可以有的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跟自己的家人一起来享用神的祝福。因为那是神给他们的酬劳啊，对他们的啊祝福，他们可以尽管使用。32节，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就不至于这物担罪啊，就不至于因这物担罪。你们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免得死亡。这里再一次来提醒利未人，从所得之物当中献举祭的时候，当将最好的部分拿出来，这样就不至于担当罪孽。反过来说，假如他们没有将所得的里面的最好的部分拿出来作为举祭献给神，他们就要担当自己的罪孽。所以神在这里再进一步对利未人讲，假如你们不是把最好的部分拿出来作为举祭，你们就亵渎了其他以色列人所奉献出来的圣物啊，你们就亵渎了圣物，会有什么结果？这里讲得很清楚，结果很可能就是死亡。这是很非常严肃的警告啊，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在 啊，在奉献，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啊有这样的端正的心态？是不是非常严谨啊？所以这里也是对我们啊，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我们自己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把自己奉献给神。然而心态不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犯罪啊，犯罪的就是亵渎啊，亵渎神的圣物，那样的话会什么带来啊？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神期望祭司和利未人可以成为忠心啊，忠心职守的人，被他使用。那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啊，我们每个信徒人来说的，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忠心职守的人？什么人？忠心职守的人是什么？是明白神赐给的职分，并且愿意担当神对我们的托付。忠心职守的人是会得到神的眷顾，会保啊和保守，可以啊尽心的响应神给的供应。忠心职守的人心里面一定会存在一个感恩，心里面常常去回应神的恩典啊，愿意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活出的生命是一个忠心职守的生命啊，在神面前呢，每个人都愿意啊，都愿意成为一个忠心职守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就是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真是看到你当年对你的仆人讲的话，对祭司们还有利未人他们讲的话，就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说的。我们这些已经蒙你恩典的人，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都已经成了一个祭司，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你对我们有同样的期望，我们既然自己得到这样的那么大的恩典，你也期望我们能够每天在世上的时候，能够常常来思考，神，你对你给我们的职分，你托付我们的职责，我们在你面前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啊？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考。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啊会搅扰我们，让我们啊会偏离。我们就恳求你能够常常让你在你面前安静，特别是在那个目前这个疫情的笼罩之下，我们的心会变得浮躁，我们会被很多事情来搅扰，让我们能够没有安静在你面前。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面前有点安静的时间。我们寻求你的带领，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慰。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